哎呀，这里竟然有一盏灯。
哇，真的哎，你快去摸摸它，万一能出来神仙呢？
出来神仙有什么好的呀？
可以帮你实现愿望啊。
可我觉得我已经实现过很多愿望了呀，没有什么想要求的了。
哼，不可能。那你肯定是没有听过葵花宝典。
哎，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那是一件能让你想要成为更好的人的秘密武器，你听了就想摸摸神灯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葵花宝典，
我是刚过完30岁生日的小诗诗，
我是还没过40岁生日的娃娃。
这期节目呢是会发，我们录的时候还没到啊，但是会发在5月6号的那一期。5月6号呢，
小长假？
什么小长假？那是小诗30岁之后的第二。
哎呀，我的妈呀，丑。我没听见。
5月4号是我的生日，虽然你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已经过生日了，但不妨碍你们在群里再祝贺我。
太不要脸，脸皮真厚。但是祝福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毫不吝啬的送给你的。
会的会的，最好是打钱的那种。
都放在群里都被人抢了，你知道吗？
哎呀，那就反正我都是加我的微信拉进群的。你们都有我的。臭不要脸，
金牛座，瞧瞧，
哎呦，所以我们今天啊，就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年龄教会我的那些事儿。这个30岁呢，是一道坎儿。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人啊，都把它当成一道坎儿，它默默呢就变成一道坎儿。但其实我觉得，其实30岁也就是平凡的一天了。
哦不，
嗯。
从这个我们寻访古迹吧，迷信角度上来讲，30岁的确是一道坎儿。
哦，是吗？30而立，
它其实会有一个转折，就好，不管是气运上还是很奇怪，跟本命年什么还没什么太大关系。
哦，是吗？
就是会有转折，所以古人总结的还是挺牛的。
那我转去哪儿了？我现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还没过生日啊，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我到底能转去哪儿？转去
因为我30岁的时候就遇见老吴了嘛。
哦，
结婚了嘛？
哦，
所以你期待吧，就是这个30岁，我真的，我跟你讲，你期待吧，就是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事情，就是转变人生的可能一些重大的一些转变，当然可能前后啊，不一定一定是在30岁那一年，
然
后可能前后会有一点影响，也有可能比如说赚很多钱，或者是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教会你领悟一些什么道理，我觉得这个都是，
哎，你这么一说完，让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永远29。
不是，这才刚刚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是吧？你就是过了生日，咱这期节目放的时候，你这不是这一年5月份刚过
小半年，
小半年嘛，对不对？敬请期待。对，
突然就有一些些忐忑。
所以20岁到30岁，20岁也会有。你看，我们基本上都是18、19岁上大学嘛。
对，
所以一定会有的啦。
行，好，好，好，好。这个咱们我们原来不是做过一期送给我媳妇儿的那个礼物的那个就音频嘛，那期节目里面不是也庆祝他30岁的生日嘛？后来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看我们公众号，因为我再跟大家再赘述一遍，就是我们俩都特别喜欢的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那个话是，就是李大人发给陈文秋的邮件是这个30岁是人生的一道坎儿，然后这个马上迈入初老的世界了。然后陈文秋说的是，我并不介意你管你的30岁叫做初老，但我管我的30岁叫人生的高潮。哎呀，大家祝我高潮快乐啊。
Enjoy 要高潮啊。
哎呀，这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聊一聊这个年龄教会我的那些事儿。我们其实是想分两个大的部分来聊，如果聊这一期聊不完我们就聊两期
啊。一期还能聊不完呢？
不一定吧，看吧，看看进度啊。这一期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20多岁的时候的这个我们学到的事情，就我们觉得特别好的这些道理，在因为不可能说人到了30立刻嘎嘣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你肯定
人到了30嘎嘣一下就没了。你这嘎嘣的我真的是
就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二十多岁肯定是学到了一些特别好的道理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就二十多岁学到的最好的道理就是这个家里有钱真好，
嗯，
那我学到的道理可能就是我爸怎么没努力。
哎
呀，爸爸你听节目、
哎、
你
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金牛座呀金牛座呀这对对对、
哎、年龄教会我的事是要多存钱、
嗯、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就逐个分享、
嗯、
每个人咱就定一下说五条怎么样。
嗯，五条行啊，
然后二十岁
我能说得出来吗？问题是
你可以，你每次录节目之前都说哎呦这事儿我没法聊，这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呀，我怎么一个也想不起来，然后后面就说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听我说。
我跟你讲咱俩这段对话让听众们又认为咱俩没准备大纲你知道吗，
也写了。
敷衍的写了，
本身这个就是比较轻松愉快，我们也不能七期都聊山海经那么硬核嘛，
你给得给我们一些时间筹备一下嘛。
就是上一期节目啊这个
反响还不错吧，
不知道啊。必须好，必须就火爆全网。
但那期也没人打赏吧，
现在不晚。就持续开放，持续开放，持续开放，对吧？我们可以的。所以这回呢，我们就聊这个轻松愉快的。我先分享啊，
嗯，
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这个学到的道理，
嗯，
我第一条就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工作中能够多干点活是好事儿。
嗯，
我们这一期播出之前的前一期是能者是不是要多劳的那一期，应该也说了一部分了。
嗯，
但是那个呢是。普世意义上的能者要不要多劳，
嗯，
但二十多岁是大家普遍从学校这个象牙塔里面迈入社会的一年，
嗯，
这一年里最大的转变或者说二十多岁的时候最大的转变就是你开始工作了，
嗯，
这一份工作会带给你不同的人生体验和社会的这个对你的这个人的定位，
对，
你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
从原来一个汲取的这样一个角色变成一个付出的角色，那这个付出的转变其实并不是很舒服的一个转变，
对，
你不能再以一个学习的态度去做事情了，
对，
很多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觉得哎，这科挂了我们就再多复习复习
补一补，
对，或者是说我这个学不好或者是我这事儿没干好我是可以再学习，但在工作岗位上不是这样的心态，
对，
二十多岁的时候呢我可能是因为曾经原来有过一些自己做事情的经历，所以这个心态的调整会比别人稍微快一点，
嗯，
二十多岁那几年真的是干得特拼命的那几年，
就跪着做，
对对对对，跪着写 PPT 画图的时候，对对对，大家就听前面腰椎间盘突出那期啊，跪着画图，哇塞真的是太拼命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当时的那份工作给我的职位最开始就是舞美设计师，
嗯，
我不知道跟大家说过没有啊，我是一个舞美设计师啊，现在就有活可以找我，我可以画年会。
我可以画年画，年画也能画，
对对对，各种啊，这可以找我啊，做演出都行。然后我们当时公司做演出的嘛，
嗯，
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你做不了的，或者是也没安排到你头上做的，
嗯，
但是你可以去更积极的去探索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嗯，
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点，因为我们当时在大学里面是学了很多软件的，
嗯，
我自己也会去学习一些各种各样的软件，
你跟我说过，
对，比如说 PS 之类的，
嗯，
CAD 什么的都会用。然后到了上班的时候呢，最开始给我的那份职位是舞美设计师，是从平面的设计开始的，
嗯，
一点点循序渐进，我当时什么都不会，
嗯，
真的就是一张白纸。所幸当时我的领导并没有嫌弃我，然后看我会这个会就是开始做这些东西就还可以，做公司宣传册什么的就还可以，
嗯，
做着做着做着，后来有一次好像是因为大四那一年我们还没有毕业嘛，所以在办公室里我会处理一些我在一个学校里面的事情，我当时辅修了风景园林，所以我会打开 CAD，
嗯，
去画一些 CAD
画树，
类似
画树，风景园林让我想到了树，
对对对，
旁边有一个垃圾桶，然后玉兰灯柱应该是什么样。 间隔几米摆立一个、
哎、对对对对对对，
假山放在哪儿、
哎、对对对，哎，这大家如果在山里迷路的数电线杆是有用的
啊真假的，
电线杆是有特殊的标识而且有编号的，然后你只要打电话给110说我现在在几几几号哪个，就是在大概什么范围的哪个电线杆下面等着，它就可以定位给你了
啊，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哇，
实用技能，
哇，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就是安全小常识，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
对很多上山的那种驴友们，这个要
徒步的、
我估计应该他们也会知道了，
是肯定会知道了、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我
你又不上山对吧，你出个油就能骑成那样你还上山、
嗯、对，
所以当时呢我的这个主管的领导呢就看见我在画 CAD， 他就说哟你还会画 CAD 呢，
嗯，
那你把这个什么什么图画了吧，他说你以后啊会什么你就提前跟我说，我就好给你安排活
哦。
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工作中，后来我就逐渐从这儿开始，我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我就开始跟他说，哎，这个事儿我想去尝试做一做。
嗯，
当时我们就是做那个德云社北京的所有项目的演出，线下演出，就是进剧场的那种类型的，和一些酒店啊或者是商演、啊、这些，当时要给德云社的开箱封箱做那种效果图。
嗯，
那这活儿不是我的，我只是觉得我在这个公司我有这个学习的机会，虽然是抱着学习心态，但是我愿意主动去付出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要求我的情况下，我也去尝试着用自己当时就是非常有限的技能去画那些效果图，然后给我的领导看，说你看我现在画了一个这样的，我的思路是什么，他会跟别人布置功课的时候我也会听，他去给别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去做示范的时候，说你们起来我给你画，你看是这么来的，怎么怎么用这些东西，我也会去看，
嗯，
然后会去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给他看，说你看这样思路行不行，
嗯，
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样的，你觉得哪有问题，
嗯，
我首先非常感谢我当时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会表扬你、
嗯、
会给你一个正向的激励，说嗯，你这个想法是挺好的，你可以主动的去进取，去要求这一步进步是很好的、
嗯、
但是有哪些需要改正的点、
嗯、他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人接受，
对对对，一个女生可能也会比较温和一点。
嗯，
然后我现在回去看我当时画的一些东西，就是屎，
就觉得特可笑，是吗？
真的就是 literally shit。哎呀，就胭脂烫，特别烫。但是我毫不后悔我当时的做这些、
嗯、
而且我非常庆幸我当时做的这些事情、
嗯、
才能够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慢慢的接触到更多的项目。我可能在我12年9月
嗯，
12年9月去的那家实习的公司，我14年就开始算是 APEC 级别的项目的负责人了。
牛逼。
就嗯，你是要自己去努力，去等着别人给你派活，去埋怨这个公司为什么不会用人，发现不了你身上的闪光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
如果你不自己去努着劲儿去想要得到你想要去做的那些事情，而是一再的抱怨我，哎呀，这个事儿好难啊，那个事儿好累，为什么领导都不教我呀？没有任何的用。所以我20多岁学到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在工作中要多做一点事儿。多干点活，这些东西都是做给你自己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20多岁多做的过程当中，
嗯，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如果你有心的话，
嗯，
它就是一个汲取养分的过程。
是的，
所以不要总盯着说这个，哎呀，我付出了这么多，对吧？但是你要看，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你会发现你收获的东西比你做的要多得多得多。
对，
它会给你未来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嗯，是的，
会非常感谢那段时间自己多做，
嗯，
所这个得到的这种收益。
是的，
对，
是的。那你20多岁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啥？
学到第一件事就是不要乱搞对象。对，
男女关系是有多混乱。
嗯，对，我是这样的，确切的说哈，就是初恋男朋友要选的，要
你20多岁才初恋，
19，真的，我不骗
你，
你
也太晚了。
对呀，啊，不敢相信吧？
哇塞，我暴露了什么？我
看着我放荡不羁，真的是19岁，就是上了大学之后。
嗯啊，
对，就一定要选初恋男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
啊！
就是因为我当时那个初恋的时候，实际上我并不是很喜欢我当时的那个初恋男朋友。
那你
为什
么跟他在一起？
或者说是这样的，因为情窦初开嘛，
嗯，
不知道也无法明确自己这个所谓喜欢和特别喜欢和爱之间的这个差别。
啊、
哎，然后也不知道谈恋爱应该做些什么，或者是谈恋爱意味着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哈，在20多岁的年纪，我认为那个时候是轻视了，
嗯、
就哎呀，不就谈个恋爱嘛，对吧、
嗯嗯？
好像是人生应该这么做了，我又没谈过，就谈一下呗。
嗯、
但实际上，在选对象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是没有特别留心的
啊。
对，而且我觉得，没有听我妈妈的话，所以我第一条分享的这个经验，总的来说就是听取别人的建议去选择初恋。
听你妈的话，你妈说什么了？
嗯、因为我妈不同意我第一个男朋友。
她为什么不同意？那男的怎么了？
这没有原因，可能我妈觉得就
不行。
不是，一个是地域嘛，啊，就不说哪儿的人了哈。
啊、
我妈觉得
还能是哪儿的？
就一个是地域上的一个差别、再一个就是自我保护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我妈妈会说这个。你看你都长这么大了对吧、可能安全套准备好了没对吧、男生负责任的标准是什么样、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听进去
哦、
就是会哎你就小嘛还是、总觉得这个啊没问题，
那你这不属于上进篇、
就是、
你这属于后悔篇
啊，属于丧气篇是吧。
嗯，没事儿，那我们就合着一块儿聊聊到哪儿是哪儿吧。
对，那后悔篇那就聊十条呗，就是上进加后悔一共聊十条呗，
可以可以，
然后回头再总结一下吧。
行，
对，因为不喜欢，其实就是没那么喜欢。当时是有我、
他追的你，
对我更喜欢的。
哦，但是你没追上人家，
没追。我更喜欢的也喜欢我，但我没追。
那你为什么不跟那更喜欢那在一块儿呢？一个烂苹果，一个好苹果，你非抢那烂的吃？
不，因为当时只是说我没有特别喜欢的那个呢，是特别喜欢我嘛。然后呢，就我也不至于讨厌他，就是只不过跟那个我更喜欢的比没有那么喜欢。然后呢，我是觉得应该发生第一次了
啊，
所以就。就自大到就没想那么多，然后当发生第一次之后，哇，才
反应过来。
当时那个表现出来特别喜欢我的那个男生啊、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让我负责任的话，我是会负责任的。”
我操！
哦，对对，但是你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吗？我说：“咱俩发生过什么？我需要你负责任。”
对啊、
我自己对我自己会负责，可是重点其实不是我的回答，重点是
他的说法。
一个真正喜欢你或者是爱你的男朋友，
是
他不会说什么叫如果
对
我要对你负责，对吧？
对，
那他说摆明了他还是不想对你负责嘛。
对，你这个我插一个，就是跟那个我的故事没关系，而是别人的故事。我们也不说哪个同学了，反正是某一个同学，曾经。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就是算另外一个同学是个男生。
嗯，
我这个女同学呢，就特别喜欢那个男同学。
嗯，
这个女同学就企图得到这个男同学。
嗯，
跟这个男同学是这么说的：说那个谁谁谁，如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就把我自己送给你。
男的，
女的，
女
的，
女
的跟男的这么说。
哎呀，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哎。千万别这么想，
对，就是这怎么是一个等这样的条件置换呢？就是
对，
也要太对自己不起了吧？
就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女生第一次哈，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是开启你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我们不是说那层膜有多珍贵，
对，
我们不是倡导这个一定结婚要怎么样，我干嘛，这个没有。但是如果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这个膜，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可以被交换的位置上的时候，那是自己自情自见的一种想法。
对，
不能这么干，这个千万不行。
对，哎，所以你就知道当时我可能把他种种的表现这个跟我妈讲了之后，我妈就不同意嘛。但实际上说白了，那个时候就哎呀，太在这种自大的情况下，就觉得我可以 hold 住一切，就没所谓嘛。于是从那儿开始就导致了将近有2年多的这种虐恋。 包括男，就是大学那个男朋友劈腿，然后这那这种狗血，哦，才知道原来谈恋爱怎么是这样的，怎么这么让人痛苦啊！
我的天、
啊。所以初恋男朋友很重要，其实很上进，其实这不水，这很上进，你知道吗？只不过我的经历比较惨痛，
嗯，
但是很上进，
嗯嗯嗯，就是要选一个好初恋，
对，
对，
你的初恋很重要，
是，
嗯，那就是选一个，你看他当时对我身心的摧毁哈、
嗯，
就我后来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有一个我记得大学寝室里面有一个驴。然后就不是真驴，就是那个玩偶那个驴，然后有两个大鼻孔，
嗯，
然后我跟那个室友，就是在一块儿，我捅着那个鼻孔说，
嗯、
我这么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哦，你会想到我是一个，我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当时真的就被虐的不行了。
我的天，这还是那个给十个人煮泡面的妈妈？
对，真的，就这是初恋，你知道吗？哇，当时就觉得怎么？就真的我觉得有点被伤到体无完肤、甚至你会觉得魂儿都没了、比如说会坐在球场上等他出现，就他怎么还不出现、然后为什么我打电话他不接、为什么突然他又这两天对我这么好又来找我、其实可能人家那边跟闹矛盾了、就这种的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明白，很多人应该现在已经感同身受，非常想起了自己的某些前男友然后前女友什么的，开始就已经生气了，
对，然后你也想不明白，是明明一开始是他喜欢你多过你喜欢他，
嗯，
怎么到后来怎么变成就你会
肯定有人在这个时间点就评论，因为得到了手了就不会珍惜。
嗯、所以
行吧，就教会大家要
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
是。第二条嘞，上进啊，
上进啊、
嗯！
我第二条给大家分享我这个二十多岁教会我的事儿呢，就是一定。要脱离父母自己生活一段时间、自己生活一段时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个住房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我一直是跟我爸妈住在一个屋里，
嗯，
后来买了房子之后我们搬出去的时候呢已经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了、为了不有一些是而且是期房，你还要等一段时间，还要装修、再要散味儿，然后等到那个房子已经可以住人的时候我又高三就为了不影响我的整个这个高中的学习，以及我后面我们新家买的地方离我们学校又有点远，我就一直还住在老房子里，
嗯，
直到我大学，就是直到我要去上大学，我都是从我们家老房子里收拾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收拾了行李去的大学，
嗯，
后来我们家新家的那个房子我就基本上没怎么住过，
嗯，
到了大学之后就等于说我18岁以前都是跟爸妈一起住就没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到了大学之后你就住宿舍，6个人一间、8个人一间、4个人一间都有那种，那又是跟大家的一起集体生活，你也没有任何自己的空间等到你毕了业之后，一般在毕业之后大家都会选择跟别人合租，特别是你刚毕业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的这个支撑的，非常有可能跟别人挤一个屋，然后我就跟别人合租了一段时间，跟别人合租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谈恋爱了嘛就搬出来跟男朋友一块住了，
嗯，
那跟男朋友一块住的时候呢你又没有自己的空间，
嗯，
直到我跟我前男友分手我才正式在生命中第一次拥有了一整套自己的屋子，太他娘的
爽了看到你这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回味起当时那种爽的心情，
就是我把我男朋友就赶出家前男友就赶出家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身心就像那个干涸在岸边的鱼回到了大海
得到了极大的放松自在，
太爽了，这一个人的独居生活回头我们可以做一期节目到底讲讲哪儿香、但是真的很香，这个为什么说要脱离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呢，
嗯，
当然我是从大学之后就算是脱离父母了啊，
嗯，
只是一直没有自己一个人过，独居肯定很幸福的，但是有很多人 因为是在自己的家乡上的大学，
嗯，
有可能是走读，或者是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里，还是跟父母一起住，甚至你到结婚之前都一直跟父母住，
嗯，
结了婚之后就会搬去跟自己的伴侣一起住，你都没有一个自己为自己生活负责的时间，
嗯，
那这一段时间的缺失会导致，我个人觉得会导致你在很多行为或者是很多事情上的过度依赖，
嗯，
总有人是你的 backup， 总有人会为你的某些不负责任买单。你的家里，就比如说哪怕你只是跟同学搬去了一个出租屋，那么责权利也是分开的，你要为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小屋打扫卫生，
嗯，
你要养活你自己的吃喝拉撒，
嗯，
你要自己去做饭，安排自己一天的时间，没有人早上会叫你起床了，
嗯，
那你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上课的压力，可能有上班的这个压力，
嗯，
你需要几点几点，
嗯，
去起床去上班，但是你的室友不会去承担你上班的这个时间的节点，
嗯，
他可能原来跟你在宿舍里的时候会说，走走走去上课了，谁不谁谁你不上早自习吗，
嗯，
你不去上课吗，这早课你不去了吗，
嗯，
你替我答个到呗之类的，
嗯，
但你等到搬出来之后，你不跟父母在一起了之后，你是没有这个，也没有人替你做早点，
嗯，
你早上不买一个包子你就是饿着上班，嗯，
对，
你起晚了你就是要去挤一个巨挤的公交车，
嗯，
你的所有的情绪也好，生活的技能也好，都是在这段时间去得到锻炼的，
嗯嗯，
这段时间的锻炼是为你以后真正成家之后，或者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能够经济独立，甚至以后自己独居的这段时间里打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对对，
如果没有这段时间，你可能火都不知道怎么开，
对，
你都不知道这个火灭了之后你煤气怎么关。
对，因为现在，嗯，很多的孩子都是跟你成长的时候肯定要跟父母在一起嘛，这些大小事情都是父母帮着给操办，所以我们很难有机会能够锻炼自己的这个生活技能，
是，
所以只有自己住的时候，
对，
这些才会，哦，原来这些事情我要自己操，你自己慢慢去学习，需要有一个这样学习的过程。
对，而且这是在心理上面的一个转变，就是我要为我自己负责了，
嗯，
而不是，哎呀，我妈呢，我妈今儿给我做饭了，
嗯，
或者是，哎呦，我这好难过，不行，我得跟我妈说说，
嗯，
就没有这个了，
嗯，
你出来之后，你脱离了父母之后，你就开始学习，虽然这事儿我不提倡啊，但是你开始学习什么叫做报喜不报忧，
嗯，
什么叫做跟父母沟通，
嗯，
你原来跟父母可能就是说话，
嗯嗯，
但是等到你开始有距离了，才会有有效的沟通，
对，
什么时间要钱，什么时间你觉得自己真的活不下去了，
对，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这种情况我还能撑一撑，
嗯，
你能开始又从心理这个层面和情绪层面分清自己的生活的各个状态，
嗯，
所以脱离父母对二十多岁的人来讲太重要了，
对，
不然以后你自己都当不好一个父母，
嗯，是是是是，
对，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你嘞？
我分享的第二点呢跟你的第一点属于一种递进关系吧，
嗯，怎么说，
嗯，就是二十多岁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的那个刚找到的那些工作的时候哈，
嗯，
要特别用心
啊，
哦，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其实我第一份工作应该是我是二十岁的时候，
嗯，
二十岁呢那个时候我上大好像是大二吧，
嗯，
对，然后大二下学期刚好在学校外有一个音乐剧，
嗯，
就是小柯老师的凭什么我爱你
啊，
就
很著名，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不是刚开始兴这种国内兴音乐剧，
对对对，
金沙，不是金沙，蝶，三毛老师
写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小柯老师当时就写了一个凭什么我爱你，
是
他自己这个写的歌，就写北京欢迎你，给陈奕迅写什么那些的啊，
是是是，
然后呢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其实是任舞台监督，
嗯，哦，
但这个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故事哈，
嗯，
就是有缘分的故事在哪里，是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师哥找到我，就说有这么一个戏需要舞台监督，
嗯，
说你愿不愿意试一试，我说啊行啊，我因为之前也有一些这个课外实习的这种戏剧，但是好像没有机会是一个音乐剧，我说可以啊，我欣然接受了，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等到剧组真正去面试我，
嗯，
然后等着我的同班同学来找我的时候，他说，哎，我这儿我在参与一个戏，你要不要来做舞台监督助理来帮我的忙，
嗯，
我说是啥戏，那个时候已经十一月份了，等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六月份要找我的那个戏
啊，哦，很巧
啊，对，就是凭什么我爱你，就是很巧，然后呢可是我并没有挑哦，
嗯，
就是我并没有觉得，哎呀，我同学怎么是舞台监督，我却是舞台监督助理，
嗯，
他在上场口我在下场口，然后当时就觉得做呗，
对，
就非常仔细的听从并且服从我同学的安排，告诉我道具这些要怎么用哪些，然后我就用心的包括撕一块绸子剪多少个口，当时有一个戏里面有四段两节很长的那个绸布的这种、
嗯、
我都把它每次都做做好、
嗯、
然后没有出任何纰漏。13场戏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小柯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愿不愿意来做我们这部戏的舞台监督，因为我们要从小剧场搬去大剧场演了
啊、哦！他看中了你。
对，但是你知道当时我是愣住的
啊、
哦！我是觉得哎，怎么会这个让我
歪蜜
啊？对，怎么是我呢？就是我同学做的难道不好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把自己的手头上的活儿都干得很好，没有出什么错，就是很用心的在做，
是，
然后包括并没有说迟到早退，虽然只是一个小道具，但是我会提前在戏开始之前是下午就到，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然后有的时候能帮我同学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
嗯、
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们就觉得哎，这孩子还不错，挺机灵、
嗯、
然后足够用心、
嗯、
然后人家当然在电话里面柯老师也跟我讲了一些理由嘛、
嗯、
就觉得还是很认可我的，
嗯，
然后就希望你能来做舞台监督、
嗯、
所以与此同时我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在电话里面跟这个柯老师讲的也是说，那我同学这边怎么办，
嗯，
因为毕竟同班嘛，
是有些尴尬，
对，有一些尴尬，所以当然 anyway 不管怎么说，就是你的用心去做这个事情，
嗯，
是能够被大家看
到
的，也许你自己可能没有觉得这些事情有什么，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把小事情做好，
对，
其实是会得到认可的，于是
对
机会有可能就会出现，
对，
嗯，
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小就不去做，
对，
或者是就觉得哎呀糊弄糊弄就过去了，其实我们刚二十多岁的时候是养成这个工作习惯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你把每一件小事都能做好是奠定你后边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方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嗯、不要挑活，不要挑哎呀这活小或者这活大，或者是哎呀你看我们俩明明一样的，凭什么他干这个我干那个，对吧，我就是当时抱了一个平常的心，然后把我手头上的事情用心的做好，
是
就得到了认可、
这个、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是当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就记住三个字，你不配。没有、
不，而且当时那个事情我其实后来虽然觉得面对我同学会有一点尴尬吧，
嗯，
但后来我觉得我很快能够适应这个事儿，因为不是说我自我表扬哈，
嗯，
是老师们可能是发现了他工作中的一些
问题，
然后社会就是非常残酷，
对，
就是会弱肉强食，
对，
你行你就上，
对，
德要配位，能力也要配位，
对，
就是这样的，所以领导们的眼睛有的时候还是挺亮的，
挺亮的，挺亮的。
这是我分享第二个，
是挺好，
这个够上进哈，
特别上进，特别上进。
看姐有上进的地方，
相当有。
第三个，
第三个，我来、嗯。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交一些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些领域的朋友，
嗯，
然后自己去判断这些人你是否值得再深交下去。
嗯，
二十多岁你进入社会之后，形形色色的人啊，就像潮水扑面而来，
嗯，
特别是像我们俩从事的这样的行业，满眼都是人渣。
真的满眼都是人渣，个个都在吸血鬼。
我不是啊，这就同行听了不是说你们都是菩萨，是我甲方爸爸妈妈。
说到这儿我插一题外话啊，我问你啊、
嗯、
就是刚才我讲到吸血鬼哈，
嗯，
吸血鬼为什么不喜欢吃辣的，
嗯，这是个脑筋急转弯还是个什么呀，
嗯，对，
啊，真是
吸血鬼为什么喜欢吃不辣的，
不知道，
不是吸血鬼为什么
不辣的呀，
我说错了，我要问吸血鬼为什么不喜欢吃辣的，是因为吸血鬼
喜
欢
吃
辣
的，
哎呀太冷了。
哎，大家听见了吗、嗯、就是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交，但是就不用深交了。
我跟你讲，老吴因为这笑话、
啊、
笑了两天。
他你给他表演过孔雀的故事？
表演过。
那能值得笑一个月、
嗯、
我的。说回来啊、哎、交一些自己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这
个领域
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就可以给你讲什么叫做不辣的，对吧，
对，
就是这个你平常啊，咱们从这个上到大学，我们就说正常的上到大学之前，你接触的就是邻里，然后大学和高中和初中的同学，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嗯，
对，对吧？
嗯，
你都有一个身份的积淀。
嗯，
就是他是我同学也是我朋友。
对，
然后你上了班之后呢，他是我同事，然后我们发展出了友情，变成了我的朋友。
嗯，对，
对吧？
对。
那在基于这个之上，你们就可能会有一些话题可以聊，比如你跟你同学就可以聊你们上学的时候傻逼的事儿，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之所以有这么深厚的友情，
嗯，
那他至少是我的同学，
嗯，
我们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聊。
嗯，
但是呢，等到你进入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你需要一门能力，就是跟不同的人成为朋友的能力。
嗯，
而不同的人你怎么能跟他成为朋友呢？你首先得吃过见过。
嗯，
你得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得知道他可能是什么样的爱好，或者说你就可就是，所以我希望的是能够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就建立这样的能力。
嗯，
等到你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再去建立这样的能力呢，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会随着你自尊心的增长，
嗯，
以及阅历的增长，你会觉得别人得哈着我。
听出来怎么有一点倚老卖老的意思了。
能者多劳吗？哎呀，所以呢就特别，就我二十多岁这个时间非常庆幸，就在各个领域遇见了很多好朋友。
嗯，
然后这些朋友呢能够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啊，就帮助我们一起成长。
嗯，
然后一起喝酒。
嗯，
一起去酒吧。
嗯，
一起去医院店。
这种酒肉的这朋友你看没，
一起看，看演出，
一起鬼混，
对，逛街呀，什么的各种各样。我们还曾经参与过，你知道我二十多岁还干过什么事儿？
怎么样？
去读书会。
哦，
这个读书会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应该也有，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啊，就几个人找一屋，找一教室，
嗯，
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吧，空场地，一个人一个蒲团或者是小垫子坐在地上，
嗯，
大家就约定好了我们这一周读哪本书。
嗯，
举例今天就读福尔摩斯的四千名。
嗯，
那你第一段我第二段，
嗯
C 第三段，让一圈大家读下来。
嗯，
读下来之后分享我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和见解。
嗯，
就这样的兴趣爱好小组。
嗯，
你在这个小组里面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各色，
嗯，
各色各样的人。
嗯，
什么都有可能。
嗯，
后来呢就在这个组里面就会认识一些人，这些人有的时候到现在会寄给我大洋彼岸的明信片。
哇哦。
或者是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给你的朋友圈点一个赞。
哦。
然后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曾经做过很傻的事情，我在这样的类似的组织里面认识了一个小哥吧。
嗯，
这个小哥呢后来上大学，他在海南那边上的，
嗯，
具体哪大学就不说了，海南那边上的。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会通那个纸质的手写信。
哦，
你一句我一句，就没有任何的来源。那个时候还特别矫情呢，还有属于矫情阶段，什么今天，这个，
是你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胭脂烫了没？
这咕噜梗过不去，
过不去，过不去，过不去。反正就是，
哎，那天是胭脂烫蓝是吗？
句号，
句号。
反正就类似于这种，然后他就会给我讲海南是什么样的。
嗯。
就会说他的学校是什么什么哪一个学院，他都学习一些什么，他们早课怎么上，中午课怎么上，海滩有什么样的，他遇见了什么样的人，遇见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他看了一些什么样的书，他早上起来之后床边可能会摆一朵花之类的，反正就很矫情啊，但是会有这样的故事，然后你就会通信，然后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俩就可能不联系了。
嗯，
但是几年之后他说他会给你发微信说我来北京了。
哇哦，
咱们可以见一下，你就会哎，你就有一种跟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有连结的感觉，
嗯，
很奇妙。
嗯，
这个是到你三十岁或者四十岁，被更多的工作和生活和这个就是家庭的压力缠身之后，没有办法很容易体验到的事情。
嗯，
也可以，但是很难。但是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那种冲劲儿，那种年轻人的心态，
嗯，
是不一样了。
嗯，
你会体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感受，
嗯，
去玩一些现在的剧本杀呀，
嗯嗯，
或者是你哪怕出去旅游一个人。我还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大理，然后环洱海，
羡慕。
对，就遇见了莫名其妙的一些朋友。
嗯，
这些朋友就是在一个顶楼大家都在喝椰子的时候住在了一起，互相四目相交说晚上吃饭去吧。他说，然后别人就会说行，然后另外人说我想吃火锅，然后另外的人说走。然后大家就在那个大理吃火锅，吃完火锅之后环洱海骑行，晚上一起打斗地主。你就会听那个小姑娘说她今年才22，她为什么来大理，是因为她跳楼了，她来大理休养身体，她的脊椎里面有2颗钢钉。
哇，
她为什么要从那个他们家楼跳下来，22岁就要跳下来呢，是因为她爸爸把她妈妈抛弃了，她的后妈在她家对她不好，她不想跟她的后妈在一起，并且她的前男友骗走了她所有的钱，他们家是一个富二代，她去赌场里面又输光了她所有的信用卡，所以她就轻生跳楼了。
形形色色的人，
真的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我太他娘的幸福了，
奇百怪的人生。
对，然后你可以接触各种各样领域的朋友，
嗯，
同时
自杀领域
不是，你就这种人你对
正面理解、啊、
对，然后你就去判断这些人值不值得你深交。
嗯，
可能我们最终你看过了世界之后，你才发现自己身边这些值得深交的朋友有多么的珍贵，
都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
对，就比如说娃娃
能经得住事儿的
对，这些人能够跟你真的一起坐下来好好谈心做事情的人有多么的珍贵，你就会形成自己对这个世界人这个领域的价值观体系的判断的标准。
对，
这个在20多岁形成太重要了，不然你就会被别人骗、
嗯、
带跑、
嗯、
然后就到山沟里让你就是成为一些传销组织的一员。
我就是
去济南是吧？
对，
好吧，这就是我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20多岁时的第一份工作哈，
嗯，
遇到一个好老板，
嗯，
特别重要。
但这不是你能选的呀，
嗯，
也能选，你面试的时候是能选。
我反正选的时候就是看感觉，或者这么说吧，就是，你说我的这个，我先把这个经历讲一下哈，
嗯嗯、
你看应该总结到什么方面啊？
嗯、
就是。在我的这个是在上一家公司，等于是我在推广这个演出的时候，
嗯，
被我等于大学毕业的之后的这个第一老板就看上了，
嗯、
看上之后就刚好推到人家公司了，就是
嗯
是接了电话，人家老板也是四处准备要买这个演出，
嗯，
然后留下之后呢，当时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人家觉得哎可能觉得我谈吐还不错，
嗯，
然后就说你就发出了邀请，说你愿意来我们公司吗？
嗯、
只不过呢远在深圳。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留恋北京，视北京为故乡的这么一个人，
对，
就想说让我离开深圳，离开北京去深圳，一个大北边，一个大南边。
嗯、
但是我说您给我时间思考一下，
嗯，
就想了大概半个月吧，
嗯，
毅然决然的收拾两大包的行李就飞去了深圳。
嗯、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老板对我特别重要呢？
嗯、
因为他教会了我如何读书。
哦。我怎么不知道你现在会读书？
会读，懒得读，就是比如说系统性的，
嗯
嗯，按照条理就是分类，
嗯，
这样去读。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总是看书记不住，
嗯，
然后他因为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然后包括在他的办公室都是放了非常非常多的书，他说要求我每周必须借阅3本。然后看完还给他，包括比如说当时我说看电影我也记不住哪个导演乱七八糟，他说那你就按导演分类去看，按照这个导演从哪一年这个作品，第一个是他作品，然后看到他现在的，然后你去梳理看看他整个导演风格的变化，包括很多戏你来去了解他、这个个人的风格背后故事的一些深意、然后包括读书也是这样系统性的去读、比如说你要读，假设你要读佛学类的，那你就从哪本哪本剪、有剪， 到南、
嗯、
然后整个体系你要佛，毕竟佛经可能跟佛教的这种学知识还不一样、
嗯、
然后去梳理它，然后包括演出类的书你要读什么、
嗯、
对吧，然后你要要不要知道，毕竟你这个、实际学校里学的跟你实践当中理论跟是对是有差距的，包括你要收集哪一些跟你从业相关的这种杂志类的东西也要看、
嗯、
所以它是什么书都会给你读，然后包括逻辑、
嗯、
那你要先说什么，汇报工作的时候先说啥再说啥、
嗯
最后总结是啥、
嗯、
问题是啥、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
嗯、
但是呢第一份工作这个老板所带给我的他让我去做的种种让我觉得我得到了6到7年的工作经验、
哦、
就这个成长是非常迅速的，
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份工作这个老板是什么样很重要。不过你刚才那个问题也是问的挺那啥的，就是这怎么选呢，我见这个老板第一面的时候，因为毕竟那个时候自己很年轻嘛，
是
不敢说识人多么的睿智或者是、
嗯、
但至少呢感觉上
嗯
当时老板的谈吐是不凡的、
嗯、
包括你也会了解到老板的经历、
嗯、
比如说人家是双博士、
嗯
啊、这个学位，那包括人家 IT 是自学，包括留学于美国、
嗯嗯、
包括这个家世上
你马上就要说出来是谁了，
对对对，就传统，但我说实话就是的确是有非常牛逼的地方、
哎、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
然后
是的、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那我觉得我要跟着这样一个人肯定能学很多，
对，
那事实证明的确也学了很多、嗯、包括也在那一份工作跟着这个老板知道了哦原来什么叫投融资，
嗯，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股权，
嗯
啊、当然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但是你是知道了接触了更多新的知识，
是，
所以我觉得我第一就是毕业之后的这位老板，我也是我人生中正式啊、
嗯、
工作的第一份工作的这个老板、
嗯、
真的教会了我非常多理性思考的东西、
嗯、
这个能力上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这个专业技能上的、
嗯嗯嗯、
都教会我很多，尤其是我最感谢他的就是在我的逻辑上，因为你知道学艺术人比较发散，我不像你是打小是学霸学渣来的嘛、
哦、
所以很发散，但是他通过两年的时间慢慢帮我梳理，所以也没有
你现在逻辑很好
也没有拉胯太多，就是慢慢形成习惯了嘛、
嗯、
你就知道哦工作上应该是怎么样，
哦
不再是那种哎演出时候特发散光是自己那一摊儿，你会把面儿给扩大，
真好，
所以第一份工作
哦，其实这样总结看啊，我个人对你的这个总结是这样的，你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找20多岁的每一份工作的时候去了解你的顶头上司，就是你能够去每天相处的、
嗯、
能够去教你做事情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面试的时候去问出你该问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您觉得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
嗯，对，
您觉得您是怎么做到现在这一步的，
嗯，
您觉得日后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对这个
计划或打算，
对计划和打算去了多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对，
然后你去判断你愿不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
对对对，
然后抓住那个你想成为那样人的机会，
对对对，
不要就禁锢住自己，
对，反正我那时候是挺敞开的，有种这个无知者无畏，也真的就
初生牛犊不怕虎，
哎呀这是太保养自己了，就是、
嗯、
就是无知者无畏，
我们就是优秀，
反正没挑，就是觉得哎，去看一看吧，嗯，
挺好，
也勇敢走出去。
我特别感谢你去选择了那份工作，
为什么呀？
不然我们也不会认识，
也是也是，
对吧？
对、哎，而且你知道，因为那一份工作哈，去了全国很多地方，
对
比如说长沙待了3个月，
是
杭州待了3个月，
是
深圳。就2年嘛总归了包齐、
嗯、
包括广州也待了很多月、
嗯、
而且因为你做演出你会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有去，
对
你会就像说见形形色色的人，
对
你会跟演出公司的老总谈、
嗯、对对对对对，
宣发的谈，
对
场地租赁的谈，你会单枪匹马去练各种技能，
对、
我觉得就归了包齐反正都是这个工作带来的，我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很感谢我当时的那个
老
板，
那个、
老
板
第一个老板，我就觉得很感谢他。
是
公是公，过是过哈，
对对对，
人都会有变化啊。
对，
对
是真好、
嗯，很上进。
哎、咱俩太上进了，
我 有这么积极的时刻吗？我你一说，我脑子里想的全是灰暗的故事。
没有，但是你发现了吗？你总结的前面3条，就是恋爱和工作，工作还是占大比例的
啊。其实我以前就是，
但是一点也不像你。 我靠，
第四条你先说，我说一个更让你跌破眼球的，
是吧？好嘞，啊，第四条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二十多岁，特别是在我是在我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啊，
嗯，
多开发一些兴趣爱好。
嗯，
这个东西呢，就不仅仅是就是在屋里刷刷剧啊，就这种，不是这种，这是生活刷剧，我把它当成这个生活习惯，
嗯，
不能称之为兴趣爱好。如果你真的把刷剧当成兴趣爱好的话，那这个可能就到你看电影那种级别了。你要知道这个剧的导演是谁，剧作者是谁，怎么来的，谁演的，哪个公司发行的，为什么，怎么回事，那叫兴趣爱好。对，然后你只是看的话呢，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要培养那种能够一上来你就滔滔不绝的说的那种兴趣爱好的点。就比如说有人喜欢健身，那他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运动，
嗯，
我每天要跑多少步，嗯，或者是我的某一个动作有多规范，我的健身理论是什么，体系是什么，
嗯，
或者有的人喜欢音乐，
嗯，
那他是自己演奏者，他还是去听歌，还是去音乐节或者是现场演出去看他喜欢的歌手是谁，音乐人是谁，是什么样的。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旅行，
嗯，
那他每年有多少次，应该是怎么去旅行，他是背包去旅行，还是一个人，还是跟朋友，他有自己的理论的体系。这个东西，这个爱好是你生活的另一个重心，让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除了工作还能有一个其他的别的东西的依靠，不是你的工作之外没有生活了，
嗯，
你的生活就变成了你的天平，如果只有工作另外一头是空着的话，有一天你工作不顺心，你的世界就塌了。
嗯，
如果你有一个其他的爱好，你这两者是可以平衡的，
嗯，
当我今天老板骂我，或者我有一件事情没做好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件事情支撑着我，我可以今天晚上去跑一个步，我就知道我可以在这个跑步中得到一份快乐，去抵消我工作中的某一些不好的情绪。
嗯，
因为我觉得虽然事儿不一样，但情绪之间是可以被抵消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能够去学习一种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的技能，
嗯，
是从零开始的。比如有人去学音乐，他可能想要去学吉他，
嗯，
弹吉他，他不像在我们学校里你有一个老师手把手的教你，当然你也可以去选一个吉他老师去教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多的是靠自己去练，
嗯，
不会有一个老师每天你怎么没写完作业呢，你今天不写完作业你就不能走，
嗯，
你就得在这儿给我完成，
嗯，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嗯，
你就要对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去负责，你是真的发心去爱这个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看书，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去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书，
嗯，
就是50页也好100页也好，这个是我能够从我整个这一天的生活中脱离出来，
嗯，
去让我自己安安稳稳睡觉的一个必备的环节，
嗯，
是我养成了十几年20年的环节。这个东西你说它是兴趣爱好的时候，你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可以滔滔不绝地告诉你我喜欢哪个，
嗯，
我喜欢什么样的书，我喜欢什么样的作者，谁写了一个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开心，而且在这么多年的习惯中我可以把这些知识虽然我可能记不了那么全那么住，然后能够用原文去引用可能做不到，
嗯，
但是这些东西都会把化成你的气质，你
对对对
看待生活的这个角度，
对对对，
如果你是一个旅行者，你可能生你的你喜欢旅行的人，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跟我们喜欢读书人就不一样，
嗯，
这是你化成你自己气质的那一个部分，
是的，
而且它对应于你日后再找一份，你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没有自己的爱好而把工作当成自己的爱好，
嗯，
然后觉得自己活得特别辛苦，
对，
就是在最开始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种下种子，
对，太多人为了爸爸妈妈一句你学会计吧好找工作，
对对对，
付出了一辈子，
对，
你学会计然后呢，你很多人喜欢金融啊，
对，
没问题，你就喜欢连续6年考 CFA 你牛逼，你是大神好吗，
嗯，
但我真不行，你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觉得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立足，作为自己，作为一个完整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不去人云亦云，
嗯，
能够在遇见一个事情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很多人做不到的，
嗯嗯，
这为什么有这么多键盘侠，
嗯，
这么多哎呦这也行那也行墙头草乱七八糟这种社会现象，所以培养一个爱好可能是最简单的一步，在二十多岁去培养一个爱好，等到你以后30了变成一个公司的总监的时候，你啊对吧，下了班对你就可以变成那个能者，哦，
哎
呦
又来了，
哎呀你就是老王本王，
王中王，
对，
王伟成，
年轻人，我告诉你，这不对，养鸟得养这样的，
对，跟爷多学着点儿吧、
哎，对，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分享的第四个，
我的第四个呢是
赶紧惊爆我的眼球，
刚才就是这个吊一下，
虚张声势，
对对对，吊一下你的胃口，就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怎么说呢？你看，其实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觉得确切的说，应该是我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
哦。
然后当时呢，但是我的身体在那十年其实都还是很吃得消的。
嗯。
没有什么像我之前咱们录节目说，我说做手术啊，那都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儿了、
哦。
对。然后呢，当然那个时候囊肿是生在那个时候哈，但是扛得住，
嗯、
就是这种、
嗯，
除了这种呢，就是像日常我有的时候会拉筋。
哦、
对，然后毕竟小时候有点舞蹈基础嘛，拉拉筋，包括以前也会定时的给自己排排毒，比如说来个轻断食，断个两三天，就第二天饿到想吃人肉，两脸发绿这种的、
哦、
啊，对，然后但是拉伸是我以前经常做的，压腿，
哦，
对，然后保持这个气血的这个畅行，
嗯、
然后因为工作强度比较大，然后尽量能早睡就早睡。要不然、
哦、
你想，要不然以前像装台的话，嗯，四十多个小时不睡觉，你也知道进场有多么的辛苦，
是是是，
以前那景又大，对吧，还得这种都是有的，那之前那景都是什么大铁皮车你知道吗，那大大钢筋，然后我就推景推不动，就用那个膝盖顶膝盖腿干全轻的那种，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有一个好的体魄的话，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对、
嗯、那一旦你生病了，那可能岗位分分钟就被别人顶替了，所以我觉得当然生活上就是这个身体啊，不只说对工作、
嗯、
对生活其实也很重要，
是的，
你保给比如说给人展示出来的时候，发现你永远都是这种精神焕发，
是，
对吧，这种精神面貌，
是，
所以我一直保持着拉伸的习惯，
真好、
包括有的时候在床上会做一些，我不太爱跑，因为我耐力不行、
嗯、
就是肺活量没有那么好，心肺功能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就是瑜伽的一些简单的动作、
嗯、
每天就是二十分钟，包括转脚，睡觉之前转脚、
嗯、
转腿肚子、
嗯、
揉捏，所以我其实很有养生意识，
嗯，
我是我感觉我差不多到二十二三岁就开始养生，
是，
对，就除了夜店那一趴已经过去了、
嗯、
开始养生了，对，所以我觉得身体很重要，
是，
这是一个这个好的习惯，我觉得要保持住，
二十多岁学到了要保护身体，
对，
所以你现在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对，那天不是健身的时候让人给测了吗，
啊、哦，是吗，
我太瘦了，说你要这个增重15斤、
嗯、
哦，然后
我分你、嗯、你从我这拿走，
对，然后身体年龄只有22岁，哇，老吴33岁，
今天节目就录到这儿，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拜拜。
但是呢，你看，就是肌肉含量太少，所以让我
你肌肉含量还少，
让我撸铁啊。他反正人家说那个什么 IBM 指数就是太少，因为之前18.7吧，
啊，那你跟我媳妇一样。
对，然后后来呢，我不是为了备孕嘛，就23.几、
啊。
但即便这样，
你把我这套数据拿走，你就直接可以生孩子，知道吗？
对，但是人家那个健身教练也说你这属于瘦胖子型。
嗯啊、哦，
就是很松嘛，就没有肌肉，所以他说你不用干别的，就直接
撸铁
就完了。
我得减脂，
对。然后我说，他说你反正你长肌肉，自然的那个好的脂肪就下去了。然后虽然体重上来，
嗯、
但是你可能看着比现在要紧致，
是
要有力量，
是
啊。包括这也是为你生孩子做好准备，什么腹直肌分离啊，
嗯、
以后、
对
要盆底肌别漏尿啊什么的，
对 对。
所以我也在考虑这样，但是
可以啊。
但是本人真的是懒得动，我为什么不去扛50斤面回家呢？就要撸铁哦，一直在挣扎。
哎、但是哎，说题外话啊、
嗯，
但是去健身房运动这件事儿，跑步和游泳这些都加一起
靠谱，
不是？只要你养成习惯了，是真的会让人嗨的
啊，
而且会上瘾的。比如说我现在
哦，撸铁会吗？
会，就是你克服心理门槛之后，我反正会。就是
多长时间能克服啊？
这心理门槛是你会撸铁和不会撸铁。对于我来讲啊，因为我最开始是请过一个私教，很长时间以前了、
嗯，
请过一个私教，就教我这些器械怎么用，每个动作是什么样的，再包括看一些这个视频和一些健身的博主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会总在他们的你喜欢那些健身博主的影响之下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在这样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之后，你去践行他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标杆。
嗯，
然后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在最开始这是最开始的心态，
嗯，
等到你一两次之后，你的心态就会变成 真他娘的爽呀，好牛逼呀，我真是好棒呀。对，而且我比如说我今天起了床的时候我特别困，特别难受，我非常的懒，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出去，但是我会逼着我自己下楼跑2公里、
嗯、
或者是3公里、
嗯、
都可以，就十几分钟3公里你就可以跑完了，非常快、
嗯、
你回来之后你会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人。你就有一个结果预期了、
哦、
你就知道现在我的这种难受和我的down是我情绪造成的、
嗯、
我有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改变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下去跑。你每个人的可能喜欢的运动不一样啊，但是动起来调动你自己，你是能够控制你自己情绪和自己内分泌的。
嗯，
你能控制自己这些激素的发生，因为你知道我运动就会产生这个东西。
好吧，那我严肃的考虑一下，因为就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看博主视频又这那，我听了这个门槛
就已经
把我挡出去，你知道吗？但是我
对对对，但是你可以比如说请一个私教什么，先教会你用这些东西。
老吴就非说咱俩一起，因为他有健身教练证、
啊、那就够使了。
他说你看我撸50公斤，你撸5公斤、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问题是那天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只是做了教私教说那个体验嘛，他说做、
嗯、
肌肉激活、
嗯、
然后就让我做那些动作，第二天我的两个臀大肌就像被人
揍了呀，
就是打过无数针那种疼，你知道吗？就那个打针的位置。
对对对对，
我恨死那个教练了，然后我的胳膊也背不回去，
不、啊、
也那啥、
啊、
我想说我为啥呢，我这一天啥活干不了。
你这个就练过劲儿了，我现在就是不请健身教练了，
我不想请，
我请第一个教练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教会我这些动作什么是标准的、
嗯、
哪样是对的，如果你有老吴、
嗯、
你就足够了，但是
胜不过他，
但剩下的练其实是靠自己、
嗯、
我是知道我自己到底能举多重的人，而不是你教练告诉我你要举多重，你又不是我，你又不知道我到底哪儿疼哪儿不舒服。
好吧，但实际上我不太喜欢这种运动，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跑步机完全不喜欢、
嗯、
你要说打个羽毛球打个排球
对
这个我还行、
哦、
游个泳对吧，你要是撸铁我觉得哎呀就不知道为啥，
那你可以就选自己喜欢的运动去做，
但是人家就明确的说要增肌，他说你不需要干别的，
增肌其实就是无氧的运动会增肌，就更偏向无氧的、
嗯、
因为所有运动都是有氧无氧结合的，但更偏向无氧的、
嗯、
就比如说打拳击有的时候就是无氧的、
嗯、
你就可以选一个无氧更多的运动去做，
嗯，
比如说打拳击，你把老吴当成沙包，你天天揍他。
我觉得老吴让我撸铁这件事，他也是非常认同的，但是他有私心，
嗯、
他就说：“你看，你就是典型中国女人的那叫离弧顶，扁趴扁趴的。”他说：“你能不能练成欧美那种翘臀？”我跟你讲，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这审美和思想，就典型在英国10年被欧洲思就是欧美这种思想给腐化了，你知道吗？我就非要让我练成翘臀。”我说：“我没有人的基因。”他说：“不，你可以的。”
笑死我了。
好吧，就是知道吗？他其实他很自私，就不是在这方面。
哎，
嗯、
那你就问他，你能不能练成 C 罗？你要是可以，我就练。
哎、你知道他的目标就是 C 罗那样的。他说：“你看 C 罗体脂率多低，只有7%，然后每天让我逼着我看他的腿，每天都让我看媳妇儿，你看我这腿，然后就撸起来让我看。他每天都强迫我在看，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延伸到去毒害我爸妈，就是爸妈看我的腿，然后没事在镜子面前摆胸肌，哇，这样有毛病。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家这块巨大的玻璃这个镜子，我说我准备给你卸下来，找俩工人，你走哪儿给你抬哪儿，就让你照他。我说你是不是每天觉得自己帅的不行，就是自恋，你知道吗？
但是老吴真的看上去没有什么肌肉，他就是一个
哇，但是他现在一个月脸小了，紧致双下巴没了。
哦，那行，
比之前小一半，我觉得
那可以，
没准让你验验货。第五条
啊，说回来，我们第五条呢，我给大家想要分享的就是20多岁的时候，一定想做什么就去做，多尝试。
嗯、
这是我二十多岁学到的一个知识。
嗯，
因为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呢，我其实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想做什么我就去做的人。
嗯，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思想负担和限制。
嗯，
就比如说我上次辞职，我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
啊，对，
也给我媳妇打过电话。
对对对，
基本上打完电话的下一个礼拜我就辞了。我咨询你们的意见是咨询你们的意见，
嗯，
我做自己做
并不妨碍你们做，你做选择
并不妨碍我做自己。
嗯，
我想出去玩我就出去玩，我想去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当然啊，这是有底线的，肯定是不伤害其他人的利益，不妨碍我的这个。
嗯嗯嗯，
我会安排好我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在大理环洱海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的笔记本在给某些男明星做方案。
嗯，
就这种，但是我不会就影响别人的那个什么。
嗯，
真正需要的结果的前提之下。
嗯，
我想做的事儿我就去做。
嗯，
我就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太他娘的难得了。
嗯，
每个人都是活这一辈子，而且都是活这第一辈子。
对，
这都是我们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说你的那种方式就是对的？让我固守于一种莫名其妙、墨守成规、
嗯、
如芒在背、如狗在如鲠在喉的方式呢？
嗯，
想干什么我就去干。
嗯，对，
这个是二十多岁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举一个例子哈，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
嗯，
第一份工作至少要做够一年或者是一年半甚至两年再辞职，这样你的履历好看，你第二份工作才好找。
哇，这个理由完全不能说服我。
所以很多人就在苦苦的在自己根本不喜欢
熬着
的那个岗位上熬着，苦熬着，
熬鹰呢，
他也
熬出了一对黑眼圈。
对，他也不是因为这工作吧能给他钱，你说我就在这岗位上我就熬着，我的目的是我就不想干活。
嗯，
他又给我钱，他又不能辞退我。
嗯，
我还能就比较舒服的生活。
嗯，
熬着没问题。
嗯，
你爱熬多久熬多久。
嗯，
你熬出一锅那个饭嘎嘣我都愿意。
嗯，
你自己的选择。但是你要是为了说我只是为了我简历好看，
嗯，哎，
我个人的是不会推荐大家做这样的选择
的。你
的
人生不是活在简历里。
对，而且就说你这工作你干了一个月，你就知道它不行，你为什么不辞职去选下一个？这个你不写在简历里不就完了？
对呀，啊，简历没有人会做背景调查，
有做背景调查，但是他会调，对，他会调查你写在简历上的那一分。
对，对，
再说了，就很多特别短暂的工作，体验一下也没什么不
是的呀，
就是。去做 do it just。
嗯，
不，这个牌子现在不能说，但是 do it，
啊，do it
do it。 对，这是我学到的
第五条。我的第五条呢，哎呀，我又是很难总结，你帮我。
嗯，行，
就是算是我觉得能归类到叫多见世面吧，广结善缘。
嗯，
多见世面。
那你跟我那个就是多接触各种领域的朋友有点像。
对，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这个是有一点庸俗的，也不能这么说。
嗯，
就也不能说庸俗哈。
嗯，
就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哈。
行。
小时候，我的小时候，
嗯，
大概在14、15岁的时候。
嗯，
有一部非常就是国内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叫《将爱情进行到底》。
哦，
就是李亚鹏跟徐静蕾演那部
吧。
对，那是我小时候看的，里面的歌呢非常打动我。
是，
但是于是呢就是真的很喜欢。那我并不知道歌是谁写的。
嗯
啊，然后可是你这个梦想哈。
嗯，
就是你得有，就得，
嗯，
人得敢想。
是，
然后想了之后呢，哎，不是刚才我就跟大家讲了吗？
嗯，
我就认识了小柯老师，进入他的音乐剧这个剧组去工作。
嗯，
后来我就发现
哇朝圣了。
对，这歌梦想竟然照进现实了，这歌原来都是他写的。然后其实一直也是有喜欢音乐的嘛，加上唱歌就是还妈妈得，就是还过得去哈。
嗯，
然后呢为什么我会引申到说要多见世面。
嗯，
就是真的见过了很多很牛的人。
嗯，
比如说著名的词作者林夕。
嗯，
有见过。
嗯，
就是也就是在20来岁的时候。
嗯，
当然是有人带着你。
嗯
啊，然后呢很多的机缘巧合。
是，
但是你会听到人家的谈吐。
嗯，
你会知道哇，原来这世界是这样的。
是，
当然我也有巨有钱的朋友。
嗯，
可能年龄差距比较大。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会有很多扇小窗。
嗯
啊，但是呢为什么我说会比较世俗呢？ 都是会往上看的比较多，就是我抬着头去看别人的比较多，因为二十岁非常青涩的年纪，
是
你还没有那种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阅历，你还没有经历过他们经历的事情，
是
所以从他们这种经历当中，包括人家可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人家身份地位会比我高，对吧，人家分享的这些故事
是
你去听他们聊，包括也会有这种比如说歌星啊明星啊你也见过，所以你知道我后来不会追星，
对，
就是你
我也是，
就当你见的足够，为什么我说庸俗，就是当你见的足够多了之后把诱惑拿下，
对，
直面诱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诱惑拿下，当然我的意思是想反过来说，就是你
是
当你见的足够多的时候，你就不再轻易的被谁，哎呀可能给你个仨瓜俩枣你就走了，或者哇人家稍微在你面前炫耀一下，
对，
可能是假的你就信以为真了，因为吃过
见过对，
所以我想表达是这个，您看怎么总结呢？应该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承认自己是井底之蛙，并且努力的爬上去向上看，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吧。
怎么刚才想到了那个一个不太好的词啊？
啥
啊？叫什么来着？
爬上副导演的床？
不是叫什么来？
攀龙附凤？
哎，对对对，对，攀龙附凤，就是那种的攀交权贵，
哎，
啊，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就是有意的啦，
对，
看你怎么去看，
因为
吸收这个。
我觉得啊，咱们两个现在说这一点的时候呢，有那么一丝丝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们两个处在的这个环境是有非常多牛人在的环境。而且他的节奏就做演出这件事儿会带给我们特别多这样的工作的机会，你会你根本不需要自己去渴求或者是自己去索取，你就被推到了某些明星的面前或者是某些大牛人的面前，你就可以见到比如说张艺谋或者是谁，
那对对对
对吧，那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对
对吧，那他们我觉得啊，如果你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回归到可操作这个层面，你也不是干这个就像我们这种特殊的行业的话，我觉得就是找到为你的这个生活找到一个你能够去努力的目标和偶像，这个还是蛮简单的，这个偶像不是说你在某一个追星的这个平台上看个创造营你喜欢谁，对，不是这种，而是说你可以把他视之为你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的这个目标去努力的人，或者
爸爸，
那就是可能五百年之后，
不要太好高骛远啊！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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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差不多点啊。
我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你公司的那个大老板，他活的那个样子，你喜不喜欢？如果你觉得你喜欢，那你是不是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
对，看到人家身上的优点，并且去学习，
对，
并且为之去努力。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非常好。
这你的这个总结就是接地气多了，就是可操作性强多了。
是，
因为我这个还是受工作环境的很大的影响。
对，而且你说到这个的时候，你刚刚说到追星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辈子最喜欢的两个，这到现在最喜欢的两个明星，一个是五月天，一个是孙燕姿。我只有对这两个人是有追星心态的。但是呢，我也曾经有机会与他们共事，这个机会呢，我为了保证自己的追星心态，我主动放弃。就是我们原来
保持好距离是吗？
对，他在我心中就是我的偶像和明星。有这个工作，我可以参与到这个 team 里面，或者是我可以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跟他对接任何工作的之后，他就没有明星光环了，我就没有办法变成粉丝了。所以我有这个机会我也放弃，我就是小粉丝的态度。剩下的人，我们现在我不是变成班逼了吗？然后我面试的时候，我的这任老板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偶像？”我就说这两个。我说剩下的明星对我来说就是工作。
对，其实对，所以你知道，我也是，我没有喜欢的。你知道王菲是我唯一从小到大就是真
的
从小学六年级一直喜欢到现在，包括她以前的专辑 CD。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从 真正意义上的粉丝来讲，我都不合格，因为我没有去亲自花钱买过他的任何一场演唱会，
嗯、
然后包括以前还买过盗版的磁带，你知道吗？甚至什么海报我也没收集，
嗯、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欣赏他那种率真的性格，
嗯、
包括就是甚至你知道我从开始听心经就是。能够接触到佛学这个东西，也是因为他的唱的心经，我才学到，所以对他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这种精神上的连
接，
但是并不是真的说因为他本人这个人，所以这个包括他的歌声也足够吸引我，但是私生活这方面多多少少你知道也有了解，但是总是觉得
他是一个综合形象，
对对对，他甚至不是真的就指的是王菲具体那个人，可能是曾经的过去的某些带给我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对对对对对，
是
所以就是，但是在生活当中找一个自己的偶像，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
嗯、
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操作，也可以操作，而且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嗯，
就比如说五月天之于我和王菲之于你，
嗯，对，
就类似于这样的情怀吧。
对对，
所以嗯，
哇，上进篇今天真的很上进，
很上进，
感谢你。上进篇，要不然我都忘了我曾经是这么的上
进。上
进，我一直觉得我是那种自甘堕落型的人。
哪有、
嗯、
我们，我跟你讲，二十多岁有很多人是可以学到很多事情的。
对，
我们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其实是学到了无数人生的道理，才走向了现在辉煌的三十几。
是的，
辉煌两个字我是怎么舔着说出口的。
我认同。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围绕二十多岁始终哈、啊，就这十年，
嗯，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其实最重要的一点，真的是要用心去体会，甭管是工作生活，就当中的一些道理，
是
要自己去反刍，
对，
要不然白学。
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我们拿出来要再看一看我们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每个人可以时不时的去回顾一下自己原来的这些生活，
嗯、
你会觉得自己其实。你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过得很好，很丰沛，你的生活没有被浪费。
对，
然后这是你往下前进的一个动力吧。
对对
对，而且没有一个人为什么我说我在生日的几个节点上面想要做这一期节目，就是想要跟大家讲，没有人的这个人生是戛然而止，或者是说就是你的道理就知道就是知道了，就是那样的一个点接一个点的，它是线性的，它
是
流动的，
是的，
你的生命都是流动的，很多事儿是从你二十多慢慢带到三十几，
对，
是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
像更像因果了，
对
对吧？就是你
它是轮回的
过程，对对对，二十岁种下的因，可能三十岁慢慢你就是去享受二十岁种的那个因，
对，
就开始结了果，
是，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有说。可能你现在处于低谷情绪特别沮丧的朋友、
嗯、
对吧，也不要就否定自己，
是
要从学会自己从经历当中去汲取养分，
嗯，
对吧，然后还是要不断的给自己信心，你看像我们俩其实现在都
就是互相打气嘛，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现在也会底气不足了，
对，
或者也会哎呀会面临更多生活当中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是的，
但是哎现在聊一聊二十岁上进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我又年轻了一把，多好的事儿，对不对？
真的是这些，今天我们分享的这十条，每人五条呢，都是我们觉得二十多岁我们学到了的。
嗯，
我们下一期呢，跟大家聊一聊二十多岁那些我们后悔的事儿。就那个时候他妈的要是知道了就好了，现在就不至于这逼样了。这些我觉得你们更想听，
敬请期待吧。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留自己的遗憾。虽然下一期我们要聊遗憾，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一刻就关注、订阅《葵花宝典》咕通通的微信、微博账号，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点赞、打赏、进群，然后加主播 ingfree 音 free 的微信，让他拉你成为我们真正空中的闺蜜，不给你的生活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憾，好吧，希望大家能够进群，祝小诗生日快乐，五月四号是他的生日，虽然已经过去两天了，但是他不介意你们给他打钱啊。好吧，这一期就录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子哭